好，而且跟我们弟兄姐妹们之间，跟教会的领袖们，我们有很好的配搭。教会真的是需要有牧者，羊没有牧者真是非常非常凄凉。以前张牧师，张大基牧师，在我就我就是他为我受洗的。我过去是点水礼，当我在进到浸信会的时候，我再受一次洗，就是张牧师替我来施的施浸的。那张牧师在我们教会也有一段时间，他离开之后，我们教会里面有也是很空的，没有牧师的时候，真是大家原来觉得说没关系嘛，我们好像以前也没有牧师过，但是没有牧师没有牧者，真是心里面非常非常的慌张。那求主预备也带领萧牧师师母，我刚刚看到打出来的字也讲说做这边做 evangelism 做福音工作，而且在这边我们教会礼拜堂的位置就在 Irvine 这边有一个 UCI。 我的儿子差点进来，他是正好要高中毕业，本来他决定要来这边，但是他又选择了另外一个地方，但是想到说有在大学的附近，那我们教会在福音工作上面，在我分享信息之前我就稍微报告一下。刚刚我看到周报上面有印说我是世界华府总干事，我不是，我是美国华府总干事。那个我是美国地区的，世界华府总干事是李秀全牧师，那他的办公室在香港，虽然他也住在 Arcadia， 他的家在这里。李秀全牧师世界华府，他跑的地方比我跑了太多太远，而且他不会 jet lag， 他不会这个时差，我很佩服他，70多岁的人还旅行完到一个地方去，早上起来就讲到，过了几天都还是生龙活虎。那我好多需要学习。那在美国地区，我在推动在美国还有跟加拿大一起配合的一些华人福音工作跟运动当中，最近有一个，这一个我就先报告一下。这边写的是迎接新浪潮，拥抱 I 世代。那这个我们有一个美欧华人校园福音策略大会，那这是最近美国华府在这边来推动的一个特别的一个，是在芝加哥来举行，惠顿大学在6月22-25号。因为我们发现最近在我们四周围，在我们当然在南加州是有很多华人，从中国来的，从我们朋友们新到的孩子们很多，讲普通话讲国语是很流行的事情，大家不会觉得奇怪也不会觉得稀罕。可是在别的地方别的城市里面，你会发现在美国当他们会发现最近怎么来了一些黑头发的比较多了，而且不是光在一些州立大学，很多在 community college 里面都有一些这些是中国来的学生。因为最近从中国来的学生已经突破了美国这边的校园的这个就是外来学生的这个第一名哈，过去是印度学生是第一名。那中国在去年的统计里面有来的是台湾大概是第八名那但是中国来的是128,000人，128,000到美国来，不是光北美，不是到加拿大去，光到美国来。而在128,000当中，当然有一半以上是读研究班的或者博士班的，可是在大学部里面却突然间就增加很多。大学部的这些年轻学生，我们称他为90后的孩子，90后就是他们现在刚好20岁左右，21岁正式进大学的时候，大学部 undergrad。 所以我们认为他们说这是有史以来中国留学生最多的世代。全球中国的统计文汇报讲说有127万从中国出来的学生在海外，真是很多数目。那这也是一个 I 充满的时代。有什么 I 呢？有 iPod、 iPhone、 iPad、 iTouch 很多这些孩子们 都会有 I 的。你的圣经是不是就是 iPad 我不晓得标榜以 I 为主的自我诉求， I 时代不再正襟危坐聆听说教，他们不回 email 也不太接电话。当我们教会预备布道会、查经班、营会、请吃饭、接接送送之外，各样招数使尽了，然后我们就很困惑。整个校园里面，也许我们看 UCI 好了有好多中国人，可是他们都不知道到哪儿去了，因为你请不来请不动。不像过去我们说有车子有饺子就好了，车子是接送，有饺子是这边有饭可以吃你就可以到家里面来。现在不容易请到，因为这个时代不一样。所以这一群新来的90后，我们需要去要迎接这个新浪潮，去更深刻的认识它。所以我们在6月22号到25号 在芝加哥惠顿大学有一个特别的这一个专针对这一方面来做一个认识研究，全国包括加拿大还有欧洲都一起来参加这一次头一次联合，包括有海外校园使者，基督工人中心，还有芝加哥地区的哈，那我们一起这样来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环。因为在美国现在新到的新移民当中，有一部分人是做基层工作，餐馆也好，足浴也好，去装修工程也好，开卡车也好，是做很辛苦的在第一线服务工作。但是也有很多的新移民就是学生，因为大陆在中美国对中国开放很多，很大，很方便，而且会来的更多。所以那神给我们看到什么东西，当我们教会五个大个方向里面传福音也是一直神，这不是我们要选择的一个项目，而是神的命令，我们怎么样来计划这一件事情，神给我们的，求主让我们能够来看到这个需要。那也希望教会，我也特别郑重邀请教会我们的领袖们能够，如果可以的话，那个能够派员来参加，可以上我们的网来报名，我这张海报待会留下来交给教会。那好，我们一起来打开圣经，今天我们一起看创世纪第六章五到九节，你可以看经文在打了墙上，也可以翻开自己的圣经。这段话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缩影，我们今天讲到方舟，那当然挪亚的故事我们都很熟悉，那我们今天用这段话来继续来再一次来看神人与人还有挪亚各三方面，我们来有什么样的看法对这一件方舟的事件。来，我们一起同声来念，一起来。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耶和华说，我要将所造的人和走兽并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因为我造他们后悔了。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的后代记在下面。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在。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今天在翻开创世纪这段故事的时候，主你再一次开我们的眼睛，你圣灵在我们当中工作做工，教导我们从这段话里面我们能看到什么，不但是过去的故事，实际上发生的事情，而今天在我们的世代里面我们当有什么样的反应。主，求主你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心，也用我的口诉说你要我所分所有要说的话。求主带领一下时间，这样祷告交托，奉靠耶稣的名祈求，阿们。方舟的存在存不存在，我们当然看圣经我们相信我们知道存在，在历史在这个考古学家在各处在找的时候，在二次大战的时候，有人说开飞机的时候经过土耳其的山岭地区，那些有风雪的地方，有时候云层破开的时候居然发现说，哎，有一个东西在山顶上面，在所谓以前的这个亚拉拉山上是有这么一个方舟。那后来又是云又是那个寒冷的空气气候，常常看不到，探险队也上不去。但是在1987年的时候，那个土耳其政府正式的公开的讲过一次，他们说他们当时的探险队曾经有，当时有一个从事大趋势，就是说就是那个葡萄牙人，他们有一个寻找这个方舟花了30年时间在寻找的，他们到了山顶上的时候有发现了，还进到里面去，还拿到一些这些方舟里面的实际上的一些木头已经变成石化了，变成化石，这种石化的木头能够拿出来一个sample出来，而且他们带下来，而听说这个sample现在实际上在香港大学是有这样的存着一块的。那所以这个方舟被发现再一次证实圣经上所讲的话语是真实的。但是最近也有一些混淆， 从在香港有一个 media HQ 这一个机构，他们就去拍的，到了方舟里面去拍的很多，还有拍的很多照片。然后因为在2010年的时候，那个土耳其又在宣布一次，我们发现到方舟了，而且拍回来照片。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我们在华福大会里面常常，他是我们很重要的讲员，因为他是一个科学家，他是在加拿大，他是我们华人，梁牧师 David 梁，是梁文生牧师，他是医生，他 doctor， 他是博士，他在加拿大，他是在以前是国防部里面的特别的专员。那他最近公职放下来之后，他就多了时间可以到处去旅行，去布道，以他一个科学家的身份能够来分享。他也就看了这一个，实际上看到这个，亲眼看到这个化石。然后这个化石的确，一个木头经过这么多几年来，将近五六千年时间，它已经变成石化了。然后他再看，他也提出来一些正面的，他说没有错，政府都在后面来，就是 back up 这一件存在，这是一件好事情，而且找回来一些资料，让我们看到的是挺好的。可是他也提出来一些，最近好像发现的地方又跟原来那个地方好像不是同一个地方，那难道他会搬家吗？那在以一个科学家的角色来看的时候，他会看得很清楚，来分析说到底那两个是两个不同的东西，还是只有一个。然后他看到这，他自己本身没有进到方舟里面去，但是拿到来这些所拍的照片都是很清晰的照片，在放大看的时候，他说原来认为整个墙上都应该都是石化的这些木头，但是看起来好像很新鲜。那他就觉得说到底这个地方是变成观光区了还是怎么样，他亲自没有去过。但是整个总而言之的来讲，他以一个科学家的一个角度来切入来说，他有很正面的一个肯定，我们真的很高兴发现到有方舟的存在。那方舟即使不被发现，我们也知道它存在，何况方舟最近被发现到，我们更是证实了圣经上面所讲的这本圣经上这个洪水这件事情发生的重要性在人的历史里面。所以我们继续就往圣经上，我们来继续往下看。这个方舟在我们生命里面，神给我们的生命与方舟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先到历史里面，我们再一次去复习一下。那首先，方舟从上帝眼光来看，方舟是一件心痛的事情。为什么是心痛？因为刚才我们已经读了经文了，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罪恶很大，这时候大概才1300多年，从上帝造这个亚当夏娃在伊甸园被赶出伊甸园之后，才1000多年的时间而已。这些我们可以按照旧约里面的开始，像这个亚当生什么谁谁谁，你把数目年龄加起来一下，是年龄才1000多年的时间。当时伊甸园的存在，对他们在用口传口或者没有文字文化当中时候所沟通的，是非常真实的见证。但是人在那时候就已经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恶恶，都是非常非常的非常的让神来心里伤痛。所以我们来就可以看到说，神看到这方舟，神给这个方舟的机会，乃是第一个是上帝给我们，可以称为就是说神的预备，或者叫做耶和华以勒。虽然耶和华以勒在是当时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那时候耶和华来讲，我们也说我们的所信的神是谁，是什么样的神，是耶和华以勒的神。耶和华他必预备，他预备什么？当亚伯拉罕要拿刀来杀以撒来作为生祭的时候，作为献祭的时候，那上帝说 你的手指住，我已经为你预备了一个牺牲品。那这个牺牲就是一个代罪之物，一只羊卡在一个树通上树边上，卡在那些枝子里面，然后这一只羊代替了以撒的生命，代罪羔羊，代替的羔羊。从那时候就开始，耶和华在山上有他所预备的。那神在这边这个时候也是一样，是给人一开始的时候就有预备一条出路。 这是神在创世以前就预备的。哇，你会想说神创造人以前就万物，就是无所不知的神，他知道会发生这一些事情。那他造人真的是会，为什么还要造得这么麻烦辛苦呢？我觉得上帝造人最重要的，给人的一个最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上帝给人有一个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特权。那我们造电脑，现在你看到街上或者是电视里面，你看到很多这些机器人，以后台湾马上要出现机场要出现一个叫做 Monica。 这 Monica 呢是机场的一个服务机器人，那这个带幼女孩子的名字，他机器人你可以到那边机场，你找不到路你就问了一下，我要去找马航在哪里，他说马航就在什么什么地方，请出境大厅什么地方，这样讲啊，这是台湾将会成为全世界第一个用机器人在机场里面做服务的哈。哇，但是我们知道造一个电脑或一个造机器人，它是听话行事，它很乖很好，你怎么进怎么出，你叫它怎么做它怎么做。但是神造人却不是造像好像一个 robot 机器人一样，神造你我给我们人有自由意志。自由意志是一件很危险的一件事情，但是神给我们人之与各样动物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神他照他形象造人，上帝耶稣有自由意志，神也给人有自由意志。所以因为人有自由意志，所以我们人与人之间能够有真爱，不是今天我爱你，是他规定我一按我必须爱你，我必须做牺牲，我摆上的，我所给出去的，今天我奉献所 捐献出来的在神面前的钱，这是我从心里面做的，我自由意志所定的。所以人的尊贵也是在这个地方。但是上帝给我们自由意志的时候，神也尊重我们，他尊重我们做自由意志之后所做的是对的或是错的，他当然希望我们做对的选择。可是当我们人做了不对的选择的时候，错误的选择的时候，那这后面的代价跟他的责任也必须担起来。这些上帝在造人的时候，在造整个宇宙过程当中，就是有在这里面，我没有办法来讲得清楚，但是我们从圣经上面来看出来，神造人 如此给了我们有自由意志，从伊甸园开始。所以原来神第六天造人看为好，这创世纪第一章第31节，神看一切所造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六天。但是因为罪的原因，结果上帝却在这个时候却极其的难过忧伤。上帝不是会后悔的哈，这个跟也许用人的讲的后悔我们可以懂一些，像我自己，我们为我们儿女如果他犯了一些错误的事情难过忧伤的时候，有时候甚至真是伤心到一个地步，也许你听过，说不定你也讲过，我真的后悔生你啊，真的巴不得你不要，真的是叫伤我伤透我的心了、啊、哎呀，今天你看报纸上面看到关中台湾的消息，他的女儿在中国自杀的时候，这个父亲哭掉的眼泪把那2000个字亲口字写出来，到再讲出来，他心里面这女儿带给他多大的喜乐，多大的骄傲，但是失去他的时候，那种他心里面哎呀，真是如这个痛在里面，真是有时候人常说后悔，哎呀后悔，但上帝不是会后悔的，上帝的性格里面不是后悔，这里面讲说上帝极其难过。如果像我自己，我的爸爸也是牧师哈，我的弟弟他也以前也是一样，我们这个做牧师的小孩子不太容易的。这边有没有牧师的小孩？有没有哈？有吗？哎呀，如果这个我们叫 PK， 叫做 Preacher's Kids PK 党的啊，在台湾我们还有这个 PK 营，专门是牧师小孩子聚集在一起，这个老 PK 跟小 PK 一块带他们，因为牧师小孩压力很大，那有的很聪明。可是有时候聪明就不往正路上摆，又有在家庭中又要做标准的 标准小孩模范生，在礼拜堂里面进进出出背圣经唱诗歌都要最好的，因为一做不好别人都看他。我也是从小被人哦，大卫长大了做牧师啊，什么我头啊，我们都在那边讲山东话的哈。哎呀，我是从小我就是我长大要当牧师，我绝不当牧师啊。这个是小从小心里面的，这是被模哎呦，叫当模范生好辛苦啊。那爸爸在台上讲到自己的儿子能不能有好的见证呢？我还比较乖一点，除了我爸爸到学校去同学就告状之外，那我弟弟他偏偏有抽烟的习惯，哎呀，抽烟习惯也躲不掉啊，在家里也好，在旁边也好，礼拜堂外面烟一吸就有味道，别人就闻到啊。嘿，牧师小孩抽烟呢，啊，哎呀，这个真是，就指，我爸爸心里面难不难过？难过啊。在台上讲的大家要爱护我们身体，抽烟我们尽量在讲，这虽然只是一件小事，可是让父亲心里面难过，我也体会得出来。我弟弟后来把烟戒掉了，可是在那一段过程当中，我可以体会到我爸爸我心中那种感觉，哎呀，真是后悔，真是希望这件事情不要发生。那神爱人，刚才我们唱诗歌，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而且神的慈爱是一世之久，他有时候神会因着我们所犯的错他会有怒气，但是过后那是很短暂的，他的慈爱是一生之久。我们要感谢赞美神的慈爱。神造人原为美好，但是因为人的自由意志选择了罪，吃了那不当吃的禁果，那那件事情你说上帝不造那棵树就好了，可是不知道那棵树真的那对人的自由意志，神又 跟人讲你不可选择，不可去吃那棵树，吃那树的那个日子，吃那果子你必死，有讲过，但人做了这个选择。不要问我为什么，但是我们的祖先却如此这样做到。然而耶稣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他有没有被试探？夏娃被蛇试探，耶稣在世上的时候，从他要来三十岁开始来完成他世上工作的时候，开始来招募门徒的时候，他也是受到魔鬼的试探，亲自来试探你，一样看到的眼目可见的水果的漂亮，你看吧，世上的一切的荣华富贵，荣耀给你，你会有聪明，跟我跟神一样。这些你是把这一切都给你，甚至全世界都要拜你，或者你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给你。试探是很大的，也许我们不是耶稣 的身子，我没有办法来了解他，但是他跟你我一样经历过试探，然而他却没有犯罪，人有选择犯罪，所以这一个造成的结果，我们现在就看到上帝他由耶和华以勒，神有预备，在这上帝创造世界宇宙之先就有这一个。从旧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方舟是一个出路，还有呢，耶和华选择亚伯拉罕这一个特别的家族作为选民之后，这以色列国开始之后，那他们每一年祭司所要行的事情也是在赎罪，为的就是能够来让以色列人所犯的错误能够他们能够跟神之间 有所沟通，神给人出路。但是这些都不是最完全的，直到了新约，耶稣基督他亲自到世上来，神的儿子成为人的样式，为我们钉死埋葬复活。这前几个礼拜我们正在庆祝复活节，不是就这样来庆祝的吗？他来真正成为那代罪的羔羊，来完成，就像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九节里面讲，第二天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他就对着门带着他的门徒就跟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或者背负世人罪孽的。所以上帝的预备在创世之前已经有，而我们的福分，真正的福分是我们能够在你我自由意志当中做了一个决定，我愿意来相信耶稣基督成为我个人的救主。你的相信是你的自由意志所定，神尊重你，但是神的自由意志也很给我们自由意志也很奇怪。有人讲说比方好了， 就好像你进天堂门，进门之前上面印的是 whosoever， 只要凡是信靠的人就必得到永生。好，你看到了，你选择进去了，一进了门回头一看，在门后面上面印的是在创世以前就已经选定的。这是在以弗所书里面这边所讲的。也有人讲说预定论，既然 上帝预定了这样的一个论，那我干嘛去传福音呢？就像当时英国人一样，对 William Carey， 他要去印度，这些宣教士要到中国去，这个戴德生要到中国去传福音，你干嘛那么辛苦啊？我们这儿的事就做不完，你再等一等吧。为什么去？因为当福音不传出去，不让人听到这福音，给人机会的时候，人的自由意志不能做到最好最好的选择。传福音跟你我关系是什么？我们要清楚地把神的福音分享，把这个机会能够让人来知道，能够来让他认识上帝，有这样的关系，透过他自由的意志来选择。神尊重我们，神尊重你，尊重我，但是当人所犯错的时候，上帝他如果真正后悔，他是可以把只要 一句话把所有人类所有有气息的都可以灭绝的。然而他灭绝很多，他但是留下这一家，让这救恩让人类能够继续创造继续下去。那神不是后悔，神有预备，神只是极其难过。从神的眼光来看，方舟这是一件心痛的一个过程，但上帝预备。然后第二个要分享的是，从世人的眼光里面来看，神对于方舟这个事情呢，那这个世人就指的是指挪亚这一家跟世上其他所有的人，挪亚的邻居也好，他们当时是同族的或者同村落的，我们不晓得，并没有讲得那么清楚，当时谁生谁，就是多少人生了他又有多少小孩，只是拿一个人做代表，这1300多年当中所生下来的人很多。但是当上帝把这个消息告诉挪亚，我后悔，我心里面难过的时候，我要灭掉这个世上所有有气息的，唯有在那方舟里面可以存活的。挪亚他不会去与人分享吗？会的，圣经上面也是有讲，当时借着水得救不多，当时不有很多剩下都是不信的人，这在彼得前书3:20里面讲到的，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就是挪亚这一家。上帝预备的方舟，但世人的顽梗，世人看到这些事情，当时所看跟我们现在世人所看，我们看到神面对上帝的时候，不是，我有一些地方我觉得没有什么 两样的。首先第一个，人厌恶真理，当一个惩罚会临到的时候，真理要被彰显的时候，人厌恶他，人有时候真理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人不喜欢，那就觉得好像他是一面镜子，一照看到自己的恶了。在约翰福音1:4里面说，生命在他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一个人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为做见证，就是为这个光来做见证，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然后后面接着第9节讲说，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照的，但世界却不认识他。第11节，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 人倒不接待他。所以后面第12节我们就很熟悉，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但是不信的人呢，就是反而拒绝，不要不要。我的父亲以前常常讲一个例子，他说有一个晚上天很黑，一个人靠着墙走路，走了就怕摸着墙就怕摔跤，就扶着墙就想要进城门，结果就听到那前面有人咔咔咔咔什么声音啊，哎，你们干什么的？他是有个灯没怎么用，就把灯就点起来了，还是就拿着灯就给他，你们要不要看了，你们在干什么的？原来是你贼啊，在那边挖窟窿，他才不要灯光了，就拿着砖头过来，嘣就把这人一砸，灯也没了。 哎呀，真的是在黑暗中的人，他不希望有光，他宁可黑暗。人在最终的时候怕光来，但是神的命令是叫我们还是无论如何怎么样必须进到黑暗里面去，必须在这世界里，世界当中，必须在我们的灵舍里面，在我们所认识的里面，让我们把这个光带出来。接着你和我的生命，因为我们生命里面有复活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让我们这个光能够显出来，让众人能够知道有光可寻，让这光能照到人的黑暗，让人能够来悔改。然后那些人看挪亚是什么样的感觉？看挪亚，你知道挪亚盖方舟盖多久吗？100或者120年哈。那当时是挪亚大概500岁时候，圣经上讲他有闪寒雅佛，那时候上帝就一话已经临到了，要他来盖方舟，告诉他这个方舟是300肘，那等于大概是150公尺长，那还蛮长的哈。然后宽度是50肘，大概25公尺，高大概是15公尺这么高。那这要盖这一个方舟，要预备材料，要预备各样东西，从砍树也好，你去预备东西也好，而且这个真要做这个过程真是不容易。而且做了以后，然后邻居听挪亚说上帝要用洪水大水来把我们灭掉，他们当时可能连大水都不知道，哪有，只有小溪小河流，不晓得什么叫大水，也不知道我们现在美国发生这个洪水的事件这么多啊，洪水到底是什么样子，不信，不听从神的话，那一定把挪亚看成像个疯子一样。他听到上帝跟他讲话，就盖一个大方舟，那真是太奇怪了。他的后院里面就这么一个大东西，他不盖房子，他盖方舟，那真是奇怪。那所以人就是觉得这是一个怪人，是一个疯子。那如但是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情形，人也去选择悖逆，去不听神的话，不听耶和华的话，心里面就觉得会干渴。阿摩斯书里面讲到第8章第11节，主耶和华说的日子将到，我必命饥荒降在地上，然而那个饥荒，人饥饿并非无饼，饥干渴并非因为无水，乃是不听从耶和华的话。在那一段时间，神的话没有透过先知来向以色列人说话，这好像人中间就有了一个大饥荒一样，人听不到神的话。在旧约跟新约当中有一段时间，好像神的话没有再一次透过先知再讲出来，一直等到耶稣基督降生了，那一段空档时间，人觉得饥荒、饥渴、干渴，因为听不到，不听神的话，原文是听不到神的话。但是当你选择不听神的话的时候，生命里面当然是饥渴，当然是饥饿，有时候却自己装着不愿意去面对这样的饥渴或饥饿。我们每一天读神的话，我们知道要灵修，我们把我们时间排出来，你时间能这样安排的好吗？我们能够做得到吗？我自己对我自己也是要约束的，要管制我自己，我能把我时间排得出来，能够来读神的话。不要说我认为圣经上我大概懂就好了，不是的。我们每一天，因为神的话，当我们每一天读的时候，新鲜的亮光出来，来这次真是能够来滋润我们干渴的心。你也许你不看，不习惯看，或只是翻翻别的书，或者听听东西而已，那真的是我们对神的话这个来源，这个丰盛的来源，清凉的像泉水，那我们的感觉就不到，你心里面也硬了。求主帮助我们心不要硬，我们能够不要悖逆，我们对神的话我们要听要看，不像当时的人一样，他们选择是悖逆，不听神的话，他们说不定学讥笑挪亚，他们心里面，而且他们所行的竟是恶，恶还是恶。最近翻世界日报， 我最近翻的比较少，我太太我家里面总是很多报纸，我说我怎么不丢掉啊，他说你都没有看呢、啊、我说你看就好了嘛，你跟我讲嘛。啊，不行不行，有的很重要你要看。他还替我把报纸，比如说一叠中每天都那么厚一叠，他抽出几张来一定很重要的，还替我打个勾叫我一定看。哦，我是很感激他。那虽然报纸那边一堆哈，他说你都没有读，你读了以后就可以丢掉。哦好，那我就每天也看。 可是最近看这些报纸里面这些发生的事情，那在我们加州的地区也好， 我就不多说了。的确你看报纸，看报的话，人害人杀人这些各样的情况凶恶，真是很在华人之间也是一样，那非常非常的残暴，所行的都是恶，恶跟恶的时候，我们跟挪亚那时代没什么两样。当人不遵照圣经为基础行事的时候，像两年前我们 在做这个第八号法案的时候，我们不是去恨恶，绝对不是去恨恶所谓同性恋者，而但是对同性婚姻，这不是我们认同的。我们认为婚姻上帝所定的是婚姻是介于一男一女，然而世人就把我们这个所提的这个案出去的字一改，就是要 ban homosexual， 要我们要废除同性婚姻，然后变成这个情形，使我们原来所提出来的这个议案完全让人觉得说基督徒就是要来欺负这些人，那 这些形象 要改过来不容易。但是我们真的是我们爱世上，用神的爱来爱世上每一个人，把福音与他们分享，但是我们要遵守神的话，当行当不行的我们要清清楚楚。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在这个悖逆的时代当中成为悖逆的人。第三方面要分享的是挪亚，挪亚他的坚持，还有挪亚他愿意与众不同的心，这不真的不简单。挪亚跟亚当有一些地方相似的，当时亚当被上帝指定去看守并修理伊甸园，那这个亚当跟挪亚一定有类似，身体一定强壮，他们要砍树，要带着三个孩子去，还有他们的孩子，就是一块去砍树，去把这些树木头弄好，要预备盖方舟，辛辛苦苦的。那挪亚他也是一定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人，他跟亚当一样，他不但修理伊甸园还要有体力之外，他要对这些植物啊，对这些动物啊，是各样的飞的海里面鱼，那亚当还知道比较多一些哈，因为耶稣上帝跟他讲说要灭的只是水面以上的东西，那昆虫也有，动物也有，凡有气息的，你飞空中飞鸟都是一样。那他当时还叫挪亚去找 sample， 哇，那个这他真的是一个生物学家，哎呀，还要懂得动物，能够把各种的这个种类的动物，有洁净的不洁净的，分门别类都带进来，到了他这个三层的这一个方舟里面去，要把它放得好，还要预备好饲料食物，因为摆进去下雨下多久，地上才能干，不知道，只有上帝吩咐他怎么做，那他去做。他要做这个真是不容易，上帝把造方舟把存活存留人类的工程交给挪亚，为什么？因为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因为唯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是一个义人，在当时的时代是一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这挪亚与神同行很重要，与神同行前面还有一个人，这是以诺，以诺与神同行，以诺没有尝到在世上死的滋味，他被神提走了。那与神同行 ，You walk with the Lord， 与神同行。你 有一首歌，我忘了，哒哒哒哒哒哒，他与我行，他与我走，每天在人生路中一块来走。这句话，这首诗歌我很喜欢。那与神同行，就是 You， 你一直保持着一个与神对话的。的一个空间，昨天我去陪着我女儿，到了那个什么，到了有这边有一个 Ontario Mill 很大的那个 mall， 好大了，跟球场一样。每次去那边，我都是抱着书，我就在餐馆的餐厅的中间地方坐在那边看书。他们去走，哇，走一圈就已经很累了。那我就看到，哎，这个有一个广东妈妈。就拿着一个 walkie talkie， 平常不是我们打手机，他是 walkie talkie， 然后呱呱呱呱讲，呱呱呱呱呱讲，然后我跟他先生啊，不论在哪边，跟他小孩子哒哒哒都可以，到了那边随时同行同讲，不论你在哪，我都可以跟你沟通，那真好哈。那我们与主同行也是一样，我们随时与主畅通的。当你心里面有黑暗的时候，你不喜欢跟神讲话了。但就要我们把心中的黑暗除掉，我们能够来与主没有任何的拦阻，与主同行，与神同行。上帝选他， 然而他接受这个呼召来做这个大工程的时候也真的不容易，因为他在生命当中必须要面对三个很大的危机。也其实在神召你我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之后，在我们生命当中，不论我们生命是用标杆人生或用什么方式，当我要有我的人生的目标定下来的时候，甚至在美国我要做父母，做一个什么样的父母，很多人到在美国来是为了我们的孩子，我也有这么想的，我的两个小孩子出生在美国出生的，但后来想说我带他，我希望他成为什么样的孩子，成为一个敬虔的孩子，还是一个就是常春藤的，就是学校的孩子。那我们的心要定得好，定好一个方向的时候要坚持下去不容易的。那就神有给你我呼召，在我们人生里面有主要的工程，有方向目标的时候，我们要稳着，要注意像三方面，就像当时这个挪亚他也会碰到的挑战。第一个，随波逐流，我们很容易被我们现代的文化潮流所影响。第二个就是我们常常会怀疑不信，没有办。第三个就是我们常常容易就半途而废，不能够坚持到底。我们来学习挪亚。挪亚首先第一个，对于随波逐流的事情，那被文化潮流影响跟左右的事情，我们真的要很小心。在最近台湾那一位林志平林哥哥哈，这个宇宙光的这一个主编创办人，他来我们吃饭的时候，他就来分享几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他说真理跟事实两者不能够划等号的。在现代的我们社会里面，常常是事实 变成真理化。因为发生了，比如说婚外情也好，人的对婚外情的妥协，电视里面我看还有一个什么电视剧，什么大老婆的反击啊，韩国片的每一个韩国人都会讲国语的，好厉害啊。然后同性恋的事情等等，这些事实发生了，人就说哦，这是正常嘛，应当会如此。我们的标准要拿得很稳，那解决问题要解决根本。那他也分享说，有时候戒毒戒不了，只好变成说减害治疗。那为了要这个毒品泛滥要减害，那既然别人打针打了针常常是脏的针，那就很麻烦，干脆发给他们干净的针头吧，既然打也打是对身体不会有害，就是减少害处的治疗。那但是真的要注意，是事实不等于真理。那我们就是常常我们会有一些很错误的前提，加上很复杂的推论，然后最后就认为是真理了，那真是瞎猫在一个房间里面在抓老鼠，抓不到的。但是耶稣基督他说他是真理，他的真理也真是终极的真理，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我们要遵循得清清楚楚。那我一个朋友他在夏威夷，最近我去拜访他，他的这个妻子前一阵子 cancer 过世，在一年之后，那神也挑动他的心，还有他们在同一个团契里面有另外一位已经失去先生的一位太太，他们两个人就愿意能够来续弦复合，他们能够，那不是复合，他们能够在一起。哇，这个时候这个女方的家长就很反对啊，他就认为说啊，你是不是已经跟他同居在一起了，是不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们对方还没有信主的。然后他就说我们没有这样子，我们都很注意，我们一定在婚前不会同居在一起，我们因为世人都是如此嘛。但是这是事实却不是真理，我们遵循圣经上的话去做。我们要有婚礼，不是好朋友就好，我们要能够在一起，而且我们也要交换誓约。那我这位的朋友是一个博士，他年纪比较大，比这 要结婚的对象大了大概是十多岁。那这个但是他们责任都有，知道说我们在一起生命里面会有挑战，但是我们愿意在神面前再一次立下誓约，这是一个爱的一个盟约哈。那所以是要就是，不是就不是，上帝所教导我们的方式，让我们去勇敢去 去做，不要随波逐流。在美国这边，像 我不晓得，在这边 Irvine 也是一个好学区哈。那 Arcadia 我们那个也是一个好学区，旁边 San Marino 好学区的一个特质就是有很多补习班，哈佛全方位，什么这个 A Square 什么，我们那边有七八家。那补习班的最后什么那个忘了名字是吧？飞达啊，常常新的名字都出现。在只要你听收音机听的话，都多半在我们那一代。然后我就发现，在教会里面也碰到这种情形，爸爸妈妈特别是妈妈们对孩子的这个常常的要求，一切的活动都是以功课第一为主。那我会觉得说要小心，要对自己功课不是不重要。我们亚洲人的孩子会读书，你教导得好，鼓励得好，他能够读书，但是他还有很多很多方面可以去享受，在年轻生命的团契的生活，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学校里面的活动 也是一样。那我就常常也听到这些补习班对孩子们讲 High school, no life、oh, 只是高中你绝不可能玩的，那你就是要读书读书读书读书读书。我的朋友他的小孩拿了11个 AP， 哇，他到了哈佛去了，没有错，哇，拿了11科 AP， 我听到11科 AP 怎么去拿的这个大学课程，在高中里面，哇，真是厉害。那我另外一个朋友他考了 SAT 2400分，都在我们教会里面有人。那可是我就会说，不是我想酸葡萄说别人考了高分我心里面难过，不是，我觉得倒是说孩子过程当中生命里面高中的时间不完全是为了，因为外人都说到美国就是要读书，就是要进这些名校嘛。但是我们不是，我们希望带领出来的孩子是一个有对神敬虔的儿女。这个敬虔从小开始，不然到大学里面流失率非常非常的强。今天我们对于我们的英文堂也是一样，因为最近我常常拜访不同教会，我们也在谈教会里面的一些问题，因为华府在联络教会的时候，英文堂的角色是什么？我们看英文堂只是这个是一个青少年的一个这个聚会吗？还是我们，这是英文堂牧师的一个心声，他说你可不可以看我们看的是一教会的英文部，你把我们看高一些，因为你不希望你的孩子只是 长到18岁而已成人就算了，不是的，就跟中文堂一样，我们都要继续的要有好的门徒的建造，从年轻属灵学就开始。既然我们能够从Sunday School开始好好的做，我们把我们门徒造就 Empire 目标定得高，一起成长，让我们能够真的是一个很健全的，不论是中文或是英文堂，我们教会里面，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教会的一鼓励跟建议这一方面。因为孩子们要长大，不是，不然的话在这个压力当中变成只有学生，只有 IQ 好 EQ 不够。我也鼓励，像我常常也去在我们学校里面高中，虽然我儿子马上要高中毕业了，他毕业了我还会参加另外我们学校有一个音乐营 Music Camp， 他们每年都办了三四十年了，在音乐营里面有300个管乐队，300个弦乐队，还有再加上那个旗队，加起来大概有500-600个人，每次到山上去，到 Idlewild 山上去做这个音乐营。可是我在当中就发现说，哎，看到的都是白人的爸爸妈妈在里面做义工，那做得很辛苦，而且看他们头发，不认识白人，不但白，头发也白了。他们孩子已经有的毕业了五年了，毕业15年、18年，都他们还在那边做义工。哎，说我们自己华人家长到哪去了呢？我就在那边招兵买马在联络，渐渐开始有一些人多参加。现在我儿子毕业了，我今年计划还是要去。为什么？因为他们都能做到，为什么我们不能做？而且跟孩子长大过程当中，如果您还有小的孩子，或者你的孙女还小，跟 你的儿子女儿能够来分享，就是让我们跟孩子一起长大的时候，不光只是一个上下的关系，平衡的关系，从平常生活里面，甚至当个义工，当一个 chaperone 都很重要。你跟孩子一块，你不要管他，你是偷偷看着他长大啊，要帮忙的时候就帮忙一下，在这个 camp 里面，那平常不要去管他你吃什么你穿什么，你冷啊吃饱了没啊，不要管那么多，但是跟孩子们一块长大，这时候我们的关系不只是像 父母亲跟孩子，也像好朋友一样，让一起来，让我们能够把我们的目标，我们能够来造就带领育养敬虔的儿女，认识圣经，然后敬畏上帝， 一辈子不走偏差，我们很重要，不要随波逐流。第二个方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常常不小心我们就会怀疑，你晓得这个真是不容易，神讲的话怀疑这是真的会发生吗？哎，别人总跟我讲说你不可能做到的啊，我的好的老师也跟我说你做不到的，我的好朋友 也跟我这样讲。可是常常怀疑的时候，最大的怀疑者是谁？是自己。我做不到，我做不到。那这一点怎么办呢？如果神有给你在生命里面，不论是对这个家，对你儿女，或对我们整个教会里面，给我们一个目标的时候，让我们来与神亲近的关系，总是要更亲近，听他的话语，不要听自己的声音，自己的声音常常会是负面的，听神的话语，让神的话语继续带领我们。最后再分享一小点，就是挪亚他坚持，他勇于与众不同，坚持下去，坚持不改，就是我，这是我神要我做的事情，我就做。这在创世纪里面两次在提到，一个是第六章的第22节的后面，挪亚就这样行，凡神所吩咐他都照样行了。第7章第5节也是，挪亚就遵着耶和华所吩咐的行了。遵就听到，行顺服下去，信靠主的话语，顺服下去。这是我们生命里面很重要重要与神的关系里面，使我们不会中途而废，让我们能够坚持下去。我认识那个彭蒙慧彭老师，是我们天云师班的创办人，我们喊他彭妈妈。那他一生就有一本书像个见证故事一样，叫做一生的坚持。他12岁的时候在西雅图，他是长大一个白人女孩，头发金金的，瘦瘦高高的，然后就听到纪志文老牧师在台上说，在中国有好多好多人，在中国他们听不到福音，哪些人愿意为中国去，到中国去跟他们传福音。这个12岁小女孩就把手举起来了，瘦瘦的一个手举起来了，举起来之后她就心中就立下这样的誓愿，神呼召她成为一个宣教士，然后她一生里面所预备的事情，这个目标我要去中国。当她自己是吹喇叭的，吹得很好，以前也在 Youth for Christ 青年贵族里面帮忙吹，他们有那些格里汉布道会来，他也在里面帮忙。但是当他音乐很好，高中毕业的时候，他有一个选择，一个是到 Eastman， 这是一个音乐学院去，到东边来；一个呢，他要还是在西雅图这个地方去，就读一般的大学。他在做决定的时候，他就与我分享，我很感动，他就说，我知道我到了东岸去，如果我到了音乐学院里面去，我将来一定是要走 performance 的路。那这跟我原来我所立定我要去服侍主的方向，去中国做一个宣教士的方向是不一样的。那为了我的决定，他就放弃那样的一个免费奖学金的机会，他就在西雅图大学就读，他读的是儿童心理系。那神就用他20多岁，就是最年轻的一个宣教士，当时跟这个协同会的宣教士一群人就上了船，西雅图上了船，就看了家乡的城市越来越远，这船就出去了，一路开到上海去。在海上的时候，在晕船真是连跳，那个真难过，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晕船过，在船上晕船就要吐，吐的到最后想跳海都不行，跳海就死了，没地方可以跑，好可怜啊。哎呀，受了这些个苦，一路到上海去，然后在上海一登陆之后，学了中文没多久，那中国就变色，然后就变成所谓，他就必须要从上海往兰州走，就我去躲躲躲躲，到最后，他一个宣教士不能在中国待下来了，他到了香港，在香港在那边看，主啊，我去哪里？你要我去中国传福音，那为什么现在你把门关上了？你要我去哪里？当时他能选择的是一个是在香港留下来，他说我又不会讲广东话，那他跟另外一个姐妹他说我会讲广东话，所以我就留香港。那他呢，唯一能够讲国语的是台湾，虽然台湾还是以台语为主，但是他就跟着就到台湾去了，到了花莲，到了这个山地这个地区，跟原住民在一起，就从那边开始，神还用他这个小喇叭， 在山间里面拿起喇叭一吹，孩子们就过来听圣经故事，听福音，吹喇叭，金头发，还穿着他们的衣服，跟他们一起跳那个山地舞，就跳那个拍的照片，还拍录影，还不是电影片还有的。他就一步一步一步一步，当今天一回头一看，哟，就是传播协会，有天韵诗班，有天韵影视，什么又是这空中英语教室，大家说英语，这英文教学节目，电视节目，哇，一下有250个同工在那边。别人就问彭老师，他说，哇，神今天这个给你这么多，这么多事情做到，你那个当时你到台湾的时候，你心里面是怎么想的？他说，神给我看到的就是我下一步是什么。如果当时我年轻，我看到将来会有一个大建筑物要管那么多人，那我早就吓跑掉了。我是学什么的？我还教英文，我是教儿童心理学的，怎么会教英文呢？他在台湾教英文节目，电台里面有一个空档，需要摆个节目，除了福音节目以外，啊，你是老外，你是美国人，教英文嘛，他就去教，结果就偏偏就碰到林语堂，一听那真好，这是一鼓励一下，立刻他就出名。真的不知道什么情况之下，当你顺服神，你看清楚下一步神带领方向的时候，你跟着走过来，信靠他。那他一生所坚持就是，我的坚持的成功不是我目标，知道五年以后十年以后，人的成功，彭老师的建议是，就是知道神要你下一步做什么，一小步一大步，有钱没钱上帝引领。那他一生他所坚持的，我看到这样的一个见证，我很感动，也有很多可以学习的，在主里面有很多可以学习的长辈或者年轻的人，他们所做的，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能够不要了说，哎，这个我有好，我要有好的开始，还是成功了一半，我要最后坚持最后五分钟热度，我才能结束。在好的开始跟最后五分钟热度之间，这一段中间时间要坚持，就是来学习信靠主。这一段时间很长，刚刚说了挪亚造方舟，也许100年或也许120年，怎么坚持啊？但是挪亚就照上帝所吩咐的去做。求主帮助我们做一个顺服神的人，听神的话，跟他的关系清楚，不是一个在这悖逆的时代当中，我们能够勇于站立得住。神已经给我们这一个很好的出路，也让我们把这个好出路机会与人分享。我们四周围的也欢迎参加我们这一个学生校园的特别的一个培训会，认识这新的一个时代，让我们跟他们传福音。在美国有128000个学生在这边，在你我的后院前院。我们来祷告。天父，再一次感谢你，你预备方舟，你预备救赎，你救我们，今天我们存在，我们感谢你。但是我们更是要学习一生坚持你给我们的方向，你给我们的教导和你的真理和你的命令，我们能够广传福音，从近到远我们都愿意做，我们能够来遵照你的话，完成你给我们的方向目标，不但是个人的，我们家庭的，也是我们教会的。求主赐福保守我们，感谢你，诚心祷告交托，奉耶稣的名，阿们。
非常谢谢齐牧师的分享，与我心有戚戚焉。我们先请大家一起翻到诗歌本279首，我们就唱第一跟第四节，第一跟第四节279首。如果弟兄姐妹您还没有决定，神给我们自由意志，神希望我们在自由的意志底下来跟随他。如果您愿意今天当齐牧师在这儿的时候，您愿意跟随神，请你走到前面来。如果您说，我来教会很久了，但是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属灵的家，你愿意跟我们一起，在我们有限的生命里面把我们的生命交给神，我们一起来服侍，我们一起来彼此来勉励，请您也走到前面来，来加入我们这一个家庭。 279首，凭你应行主。
凭你应行。